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一起敬拜。我们的题目是死与活，那么我们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20章3节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这个是大卫跟他的朋友约拿丹所讲的话。他非常的危险，不只是大卫在扫罗的威胁下，大卫后来在他儿子亚沙龙的威胁下，大卫以及每个人，我们离死都不过一步。事实上，死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。在以弗所书第1节开始，有几个很恰当的描述什么是死。那么从基督徒或圣经的观点来看，死啊，第一个是悖逆神的行动，这就跟我们一般死的意思不一样了。一般讲死就是不会动了嘛，不会动，不会有反应了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来看，死是会动的，而且死有很强大的生命力。这个死是在悖逆上帝的。以弗所书第2章1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行恶的时候，我们虽然生龙活虎，我们就是死，而且是长期的死，继续不断的死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你看，死有行事，有为人，是在生活的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哎呀，这个我们要小心点讲，姐妹，不是说你今天头发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就是死人一个啊。我们并不是弟兄们买最和时代潮流的汽车就是在死亡啊。不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，离开了上帝，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喜好，实在是死人，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就是没有上帝，这个世界在引导我们。很多人反对基督教都会说，基督教是一个奴隶的宗教，尼采就是这样讲，叫人做奴隶，完全顺服上帝，不去思想的。不是的，我们顺服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，我们听从，我们依靠我们上帝所讲的一切话，而且我们顺服的对象是对的。可是那些悖逆、不合群、不合作，尤其是违反上帝的人，你看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他要跟着时代的潮流，没有自己的精神。因为一个人不全然信靠上帝，顺服上帝，我们的自我其实是不能发挥出来的。这是非常矛盾的事，但是非常真实的事。包括从启蒙运动以来这200多年，人本来说的口号是我们只要理性不要信仰，现在到了后现代，理性也被他们丢在垃圾桶里了。我们要的是科学，不要迷信。现在科学跟迷信，包括以前台大的校长李世成，都把它放在一起了。我们要的是真爱，不要基督教的束缚。可是当基督教被他们踢走了以后，也没有真爱了，人和人之间只有莫名其妙的仇恨。总之，行事为人，随从顺从今世的风俗，你看后面用的字也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人实在不可能自由的，人不是做上帝的奴仆而自由，就是做魔鬼的奴仆而不自由。我们人的自由，我们人的自主，只能完全来自对上帝的信靠。当我们信靠顺服主的时候，越信靠越顺服，我们的自主力、自由能力就越高，因为圣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里。我们的自由包括我们对于罪恶的抗拒能力， 包括我们对于行善的坚持能力。神给我们的自由，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能够脱离原来被罪恶捆绑。我真是苦啊，我想要做的善我不能做，我不想要行的恶我去行。我们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不被定罪，因为上帝释放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可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当我们从母腹中就带着原罪进入世界，就再继续犯很多的罪，我们越是随意犯罪，越是远离上帝，越是像浪子一样，把我当得的家业给我，然后就往远方去，离父亲，离教会，离主，越远越好，就越是一个奴隶，是花天酒地的奴隶，是放纵情欲的奴隶，不能够做欲望的主人，只能做欲望的仆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例子太多了，我也不是要批评别人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，罪人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各位，人在江湖的确身不由己，不过人可以，人在江湖心在上帝那里，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，甚至我们也仍然受罪恶世界的约束，但是我们可以自由，像保罗一样，我能够处丰富，我能够处卑贱，谁是谁在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对提多讲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，然后他说的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，不是享受各样的欲望，不是享受各样的东西，是服侍这些，做各样私欲的奴隶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这个空中掌权者的一般也是指着辖管这个世界的灵，辖管世界的灵。当我们说到灵这个字 spirit 这个字的时候，想的要稍微广一点， spirit 可以翻成灵，也可以翻成精神，也就是风俗习惯精神。现在流行哪样的精神，那样的风俗习惯，我们就被它辖制，我们就服从，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不问那个好不好，不问那个我喜不喜欢的，现在流行的是这个，你就要跟着这个时代走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自由，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里面几个动词，只有放纵这个字是随心所欲，其他几个字都是消极的，就是顺服别人，听别人的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种罪恶里面的积极放纵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随心所欲，那正是做奴隶。我的脾气很不好，小的时候尤其不好，乱发脾气，家里人都怕我。其实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，很痛苦，为什么我这么脾气坏，为什么我这么控制不了我自己，任性的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口号啊。结果一定是不自由。圣经里面最生动的例子，我觉得是士师记，当以色列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征服了当地以后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并不是真自由。各位不要弄错了， 我们并不是鼓励别人做奴隶，虽然基督徒的确讲顺服，包括顺服世上的执政掌权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位绝对的真神，我们最终的效忠是归于他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像希特勒时候的德国无条件的顺服自己的领袖，无条件的顺服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思想，没有，我们的对上帝的认识，上帝是绝对至高无上的，让我们对世间一切的权柄，包括自己的权柄、自己的权威、自己的喜好，我们会有很大的保留。我们不会有偶像崇拜，因为神是独一的。再加上一个教义，就是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对人的效忠，我们包括对自己的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都总是有一个牵扯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对人类文明是有贡献的。可是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以色列没有王，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结果是怎么样？四世纪讲了好几个例子，最惊心动魄的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参孙，参孙就是任意而行，我们没办法任意而行，因为我们没让他那么大的力量，他的力量让他能够任意而行，他的力量让他没有人能捆绑他，他喜欢非利士女子，父母说以色列当中没有女孩子吗？你怎么要去找非利士女子？参孙说因为我喜欢。父母怎么想，上帝怎么想，都不管，我喜欢。那个大力士参孙最后是像驴子一样在地下室推磨，像瞎子一样，不是像瞎子一样，就是瞎子，要人扶着牵才能走，像一个猴子一样被人戏耍。圣经里面不多自杀的人，参孙可以算一个，大有力量，任意而行，最后像个驴子，像个猴子，是一个瞎子。另外就是整个以色列个人任意而行，包括在信上面，结果是以色列人11个支派打便雅悯支派，双方死伤惨重，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消灭了。我们的肉体是上帝造的，并不是坏的，很好，我们的欲望也是神造的，并不是坏的，他们的不好在于他们太好了，性和食这两个欲望一旦满足了，很快乐，很快乐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就取代了上帝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能够多靠着主适当的约束自己，适当的对付自己，我说适当的就是我们不是苦修，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慈爱怜悯，因着主的爱，我们在吃喝各样的事上节制约束。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讲，死是活，死是活动，死是悖逆神的活动，这是第一个，圣经上这样讲，很特别。第二个，死是悖逆神的结果，这个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讲了，耶和华对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罪恶的结果就是死亡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也说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这意思就是我们先是脑袋里有一些邪情私欲，当那个邪情私欲发挥到恰当的时候，就会有罪的思想和行动出来。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， 罪是悖逆神的行动，这个行动会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死亡。第三个跟第二个有点像，不过把第二个说明得更清楚。死是神对罪人的刑罚，不仅是对亚当夏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也是对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有的，除了耶稣以外，不是因为自己的罪，是因为别人的罪而死。我们每个人总是因为犯罪而死，有罪而死。不是只有新约才讲，旧约也很清楚，诗篇90篇我们很熟悉，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，我们经过的日子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，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经过的日子有许多的幸福和快乐。但是我们经过的日子，因为我们也还在罪中，所以也是经过的日子，度尽的年岁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中，都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虚空。死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惩罚。死第四个不能说特点，但是需要提醒的，就是神在掌管死。圣经有讲到坐在灰马上面那个使者好像是死神一样，圣经有讲到灭命的天使，不过圣经更是清楚讲到生死一切的事，不是地狱有个什么王决定，都是上帝决定的。生命记32章39节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只有耶和华才是神，他创造，他也收回他的创造，他给生命，他也使人死亡，他使人丰富，也使人亏损，没有人能拦阻他。诗篇104篇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，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也讲到上帝继续管理的奇妙。譬如说，神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然后讲到上帝怎么样眷顾照顾这个世界。诗篇104篇所描述的不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世界，不是一个亚当夏娃还没有被魔鬼引诱的世界，是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，已经有死亡。但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心，我们在其中还是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我们也在其中享受。那么我们在其中享受，我们发现生死都在神的带领之中。那个25节开始啊，有点特别。特别在哪里呢？特别在他对海的形容很正面，那里有海，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，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，这都仰望你，按时给他食物，你给他们，他们便食起来，你张手，他们得饱美食，你淹面，他们便惊惶，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。那么凶那么狠的鳄鱼在约伯记有描述，在这里讲都仰望你，按时给他们食物。跟前面讲到狮子也是一样，狮子少壮狮子的吼叫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这个世界很多罪恶，很多可怕的事，很多可悲的事，很多无奈的事，但是神在掌管。 好，死的四个重要的事情，是悖逆神的行动，是悖逆神的结果，是神对罪人的刑罚，死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死，这个死的定义不一样了。在以赛亚书第53章7节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如果死原来是悖逆，现在死是顺服。原来死是人对上帝，甚至是万物对上帝的悖逆。因着耶稣他的死，腓立比书二章八节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变成很正面的，变成顺服上帝，变成顺服上帝的结果。第三个是死是耶稣顺服神带来的赏赐，那就是真的生命了。死是耶稣带来的一个赏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新约讲得清楚，我们不是死，我们基督徒的死不是死，是睡。这一睡还要号角吹才醒得来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睡得很好。各位，真的很奇怪哦，你其他的娱乐包括吃东西都是你做什么事做得很愉快，唯有睡觉是你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越不知道越不做越愉快。哎呀，睡得真好啊，昨天一觉到天亮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很舒服的事。圣经用另外一个字，就是安息，安歇。我们的死是一个安歇，是一个休息。那不只是这样，如果睡得好，你醒来会怎么样？精神百倍。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精神百倍。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，我们不是都要睡，乃是都要改变。每个基督徒都会改变。腓立比书有说，我们将来复活身体跟耶稣复活身体是类似的，是应该都没有瑕疵，但是又应该认得出来。罗马书6章4节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哥罗西书3章3节也讲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我们已经死了，最基本的意思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。所以第四点也跟上面的对应，上面第四点是神掌管生死，我们也要看到耶稣是掌管生死的。启示录1章18节，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那么耶稣既掌管生死，我们对死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。哥林多后书5章4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我们并不愿意死掉，我们并不愿意停止这里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很高兴停止了，能够过去了。为什么？是愿意穿上那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非常积极，我们并不是厌世而求死，我们是爱慕将来的世界而求去。就是我们生活积极，这个世界不好，不过还是不错，我们在里面还是要尽一切的责任，甚至要享受。但是比起我们未来的家乡差远了，我们愿意去那里。这样就造成我们在世上不会眷恋，不会舍不得，但是我们尽责任，因为我们将来世界里面的一切遭遇 取决于我们现在对上帝的态度，对人的态度。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，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。第五节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隔。这什么意思？保罗说我们住在身内就与主相离呀、啊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有肉体，有世界，有罪恶的牵挂，我们跟主是有距离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跳到第八节，我们更是情愿离开身体与主同住，跟前面一句话一样，我们不是厌世，不是怕死，哎呀受不了了，哎呀到天上去吧，不要做这么多工作了。不是，我们在世上不厌世，只是我们更羡慕天堂的美好。我们没有去过天堂，但是我们在世上奉主的名凭着信心来生活，我们就能预先体会到这美好。所以第五节他说，培植我们的是神，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你要被圣灵充满了、啊、你要常常有圣灵的同在，使你能体会来生的美好，跟主在一起的美好，我们肉体是体会不出来的，使你能够羡慕享受圣灵的同在。凭着圣灵行事就是信心。第七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凭着信心就是凭着神的话，凭着圣灵，不是凭着眼见，就是不凭着五官。五官可以使用，但是五官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各位，就是你选择的话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就死，到主那里，那是更好的。不过保罗没有选择这更好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也讲，我死了对我有益处，就到主那里去了，我活着对你们有益处，可以帮助你们。如果要我选，我愿意死，那好的无比啊。但是我还是选烂一点的，为着爱你们。所以为着十字架上爱，连天堂都可以晚去一点。有这样的态度，不是很自由吗？我们不怕死，我们也不怕活。我们不怕死亡会带来多大的痛苦，我们知道主带领我们的是美好的地方。我们不是去一个可怕的地方，等待我们的不是妖魔鬼怪十八层地狱，等待我们的是慈爱的主的迎接欢迎。所以我们不怕死。但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，我们活在世上，即使是神的儿女，不管多么属灵，死还是有相当的负面。我们听到自己得了癌症末期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纯粹的反应就是，哎呀太好了，能快点去更好吧，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你心中一定也会有一些遗憾，正常人应该要的，因为你会跟你所爱的人分开了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八节，以弗所的长老跟保罗分开了，他们哭了，他们因为保罗讲的很多话他们都很感动，但是有一件事叫他们最伤心，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。我们在世上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不能再见面了，这是死的一个，我觉得一个很大，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我们两方面没有沟通了。那个异教邪教有灵媒跟死人沟通，神禁止这个事。事实上天堂地狱人间，你一旦去了上面或下面就不能再转变了，决定就是我们现在，而现在 死亡因为耶稣的死变成很大的祝福，但是即使是神的儿女，在今生死亡还是有很多的负面。旧约诗篇太多了，诗篇六篇五节，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死了以后在天上天天赞美主啊，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究竟不太能体会这个事。在诗篇八十八篇十节，你岂要行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十一节，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十二节，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这里有两个词都是形容死。死是什么？死是幽暗。死是什么？死是忘记的地方，或者被忘记的地方。我们刚看过诗篇九十篇第九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一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这是神人摩西的诗。诗篇107篇19节，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。耶稣所做的事都是对抗死亡的，他医病，他平静风浪，他叫死人复活，保罗在船难中劝大家吃饭，都是要人活下去。我们害怕是必定有的，但是我们求圣灵总把那个盼望给我们。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胆怯的基督徒，他很弱，信心也很小，他很怕死。那天路历程描述死是很多人喜欢用的，圣经也有用，死河。过了那个死河就是天城，那么胆小的基督徒过河的时候好稀奇，河水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，他很轻易的就过去了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死亡能够很轻易的就过去。好，今天讲死与活，用的字多半都是死，不过希望我们因着对上帝的信靠，我们能够有更多活的见证，我们能够活得更好。其实应该答案都有了，如果死是对神的悖逆以及神对悖逆的惩罚，活就是接受耶稣的顺服，效法耶稣的顺服，顺服至死以至于生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谢谢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怕死，主，我们并不为这个事羞愧。门徒在大风浪之中，他们求耶稣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主，既然你平静风海，既然你叫死人复活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活得更平安，死得也更平安。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